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三圣菩提之常见外道法广论》。今天我们要略谈的题目是《广论自摄之三昧业界》，希望与您结下良善殊胜的法缘。宗喀巴往往自称密宗，非常重视戒律，持戒非常严谨。譬如宗喀巴在《广论》提到。曼殊室利根本序云：“念诵若毁戒，此无甚成就；中西地亦无，又无下成就。”宗喀巴说，如果毁坏了戒律，念诵就不可能有殊胜的成就，就连中等以及最下等的成就也不会有。因此，宗喀巴每每说密宗守戒如何的清净。所以不可能大妄语，不可能邪淫等。然而，他们所说的守戒清净，所守的戒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再来了解。宗喀巴又说：“故若不护三昧耶律而云修道，是即飘转咒理之外。”这里说，想要修学密宗，就得要守护三昧耶戒。因此，密宗所要手持的戒，主要是专指密宗所自摄的三昧耶戒，而不是正统佛教中佛所制定的菩萨戒、出家戒等。想要修学密宗，应当先了解密宗所说的三昧耶戒究竟是什么，是否与佛所说相符合，然后就可以明了。宗喀巴以及密宗喇嘛上师所守的戒是否符合佛说了？世尊，圣教中教示很多三昧，但并未曾说有三昧耶戒。三昧又称三摩地，是正定的意思，是指在禅定修正或是三圣菩提实证的智慧上心得决定。例如，四禅八定分成。有觉有观三昧，无觉有观三昧，无觉无观三昧，是在禅定修学中，随着意识心有觉有观，乃至无觉无观，与五尘境界中之不同，而有不同四禅八定的禅定增量。二圣解脱道则有空无相无愿三三昧，是依断我见我执而产生的解脱智慧。大乘法则有依实证本心如来藏的智慧而升起的念佛三昧、一行三昧、法性三昧、金刚三昧等无量无边的三昧。至于密宗所说的三昧耶戒，是梵文 Samaya 的音译，是誓约的意思，是指密宗弟子与上师之间建立的誓约。当受了灌顶时，密宗弟子与上师就形成一种誓约关系，不得违反彼此的承诺，就称为三昧耶戒。那么，密宗所谓的灌顶又是什么呢？灌顶梵文是 Abhisheka，是授权的意思，是指上师授权弟子可以修学密法的一种仪式。弟子必须从灌顶中来获得上师授权修学密法，同时洗涤清净障碍，领受上师的加持。密宗四大派宁玛、萨迦、格鲁、格举的灌顶有非常多种类修学的次第，而伴随着这些不同的灌顶，就必须受持各种的三昧耶戒。从最基本的14根本堕戒，到八支粗罪、五方佛清净戒等，乃至维系百千万条戒，都是从接受灌顶时就必须遵从上师所传密法而相对伴随来的戒律，这些都属于三昧耶戒的范围。密宗的灌顶虽然有很多种，不过最终都是要和于无上瑜伽的男女双生修法连结，因为男女双生修的无上瑜伽是密宗 终极必须修学的最高目标。那么无上瑜伽灌顶是什么呢？无上瑜伽有四种灌顶，都与男女双生修法有关，不过宗喀巴往往用很隐晦的字眼来表示，令人不易看穿。例如第一个瓶灌顶，瓶灌顶有很多种，其中之一种，例如宗喀巴说，如是第一瓶灌顶者，如略序云，出处详慧汝。字面上的意思不好懂，说穿了就是第一种瓶灌顶，就是触摸真实明非的乳房。第二密灌顶，宗喀巴说，未由师长与自十二至二十岁九名等至具种金刚住弟子口一笔灌顶，意思是说师长与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岁、二十岁，一共九位明妃行淫达性高潮射精，由弟子在旁观看。完事以后，将精液与女性淫液让弟子吞食。第三，智慧灌顶，宗喀巴说，与一名合受妙欢喜，后者随与九名等至，即有比比所生妙喜。意思就是说，上师教导弟子如何与明妃进行男女交合，达到等至性高潮等第四喜妙乐阶段，这个阶段的明妃最多可以到达九位。第四个圣意灌顶，宗喀巴说，由菩提心住牟尼中，不外露住俱生欢喜，是为世俗第四灌顶。菩提心是指男性精液，牟尼是指男性龟头，也就是说精液止于龟头不外泄，纯粹处在领受第四俱生喜的性高潮中，称为世俗地第四灌顶。宗喀巴在后面接着又说，所说真实意与圣意第四灌顶为无二智，所无之二多次说为乐空，经云从彼无转涅槃乐，俱生不变为第四，只说不变之乐名为第四，是指在领受淫处的同时，具有观察男女交合乐空双运、乐空不二的无二智，这种俱生不变之乐就是涅槃乐，就是圣意地灌顶。从这无上瑜伽四灌顶就可以明了密宗的法义错谬不堪，前三种灌顶都是世俗男女邪乱淫欲之法，与三圣菩提佛法修正一点关系也无。一般世俗人开信派对，若是三批四批已经够淫乱了，密宗喇嘛们竟然可以进行到九批杂交轮作，还要吞食男女交合的淫欲，简直比世俗人更为荒淫，严重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破坏社会良善风俗，并且违背正统佛法戒律。至于第四圣意灌顶，更是荒谬，一点圣意都无。世尊圣教中圣意地是指不生不灭第八世怀藏涅槃心，自性清净即灭，永远离开六尘从那纷扰境界，所以说涅槃乐是不变之乐。世尊早已破斥外道的无限界涅槃非佛法。第一种外道的现见涅槃是落在五欲中的世因六世自性，他们把五欲中的六世自性当作是常住法，这就是外道五种现见涅槃中的第一种。譬如阿含中说有外道在五欲中自自，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在五欲中得自在，能自在的控制五欲中的自己，随意享乐而不败坏所享受的五欲境界， 认为能于五蕴中自在的这个觉知心就是涅槃心。在阿含经结集完成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密宗喇嘛教渗入佛门之中，教导弟子修习男女双身法，说在双身法中乐空双运时的觉知心就是涅槃心。于是他们提出轮涅不二的主张，说轮回中领受五欲乐的觉知心与不生不灭的涅槃心是同一个心。他们主张乐空不二，说他们正在男女交媾乐空双运的时候，这个第四喜的快乐是俱生喜，就是涅槃之乐，而这个领受快乐的觉知心又是空无形象的，所以这个觉知心就是空性。这样乐空双运不断时，就是涅槃中的快乐境界。说这样住在乐空双运境界中，就是轮涅不二，就是现前证得涅槃。所以他们也说，这个淫乐与涅槃不二，生死与涅槃不二，这正是外道的现见涅槃之一。这个为什么是外道的现见涅槃？因为阿含已经说的详细清楚了，凡是于五欲中自以为涅槃，就是外道现见涅槃中的第一种，并不是大乘法中才这么破斥哦，而是在四阿含诸经所说的声闻解脱道里面就这么破斥了。在南传阿含的尼科耶里面也是如此破斥的。这就是错误的认为五欲中的觉知心常住，把六世心的生灭境界当作是现前看见的涅槃。第二种的外道现见涅槃，就是以初禅境界中的觉知心作为涅槃心，这就是第二种的外道现见涅槃。因为他现前看见自己住于初禅的境界中，享受身心之乐，以为这就是涅槃的境界。他想要在舍报的时候，以这种初禅中的境界永远安住下去，称为现前看见涅槃。这也是外道的现见涅槃，这也是意识境界，这是第二种外道现见涅槃。意识的境界只有一世住，也就是只能存在一世，那么他所证的境界当然不是宇宙的实相心。第三种外道的现见涅槃是二禅中的意识，这种外道把住于二禅境界中的觉知心认定是涅槃心，然后以为他已经现前看见涅槃了，这仍然不是第八识如来藏涅槃心境界，因为这仍然是意识所住的境界，还是生灭境界。第四种外道的现见涅槃是住于三禅境界中，认为住于三禅中的觉知心是涅槃心，以为三禅的境界就是涅槃境界。也就是说，第一种外道现见涅槃是欲界中的觉知心，住在欲界六尘中享受五欲，或是欲界中的觉知心，但他自以为不动念，不享受五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二种外道现见涅槃是住在初禅中。第三种外道现见涅槃是住于二禅中。第四种外道现见涅槃是住于三禅中。这二禅与三禅中，不论等持等智慧，其实都还是意识境界，虽然有一心喜乐的功德了，但仍然是意识境界，不是第八识如来藏不生不灭涅槃心境界。第五种外道的现见涅槃是住于第四禅境界中，以为第四禅的那个觉知心呼吸断了，心跳也断了，而完全没有念头升起了。他认为这样子舍弃了一切法的清净心就是涅槃境界。 但这仍然是意识境界，因为第四禅依旧是意识的所住境界。既然是意识的所住境界，必定被一世的时间与空间所限制，不能去至未来世。这五种的外道现见涅槃境界都是意识生灭境界，而宗喀巴正是世尊所破斥最粗浅的第一种外道现见涅槃，认为当意识心领受男女交合，处在不懈精性高潮淫乐中，观察此第四醒淫乐空无形色，意识心自身空无形色，而一念不生，所以是空性。两者同时运行，就成就了乐空不二，就是乐空双运，就是证得具生不变之涅槃乐了。其实这些都是意识生灭境界，不离六尘从闹境界，不离男女二根色音境界，不离男女淫乐处中之受音、想音、行音、识音境界，具足五音六尘之我见、我执以及我所执的境界，根本不是不生不灭第八识如来藏涅槃心，本来自性清净即灭，永离六尘从闹的涅槃不变之乐。而一旦受了这些灌顶，就同时接受了三昧耶界。这些三昧耶界的首要是金刚肾十四根本堕界的第一条，唯一指净棒入师，不得对金刚上师身与意不净，心存邪见。十四根本堕界的第一条是最优先必须遵从的，第一条大于第二条，第二条大于第三条，以此类推，最首要的便是第一根本堕界，必须对上师信心不退，得把上师当作佛陀来看待，礼敬供养，不论上师有任何不合常理的对待与教法，或听到别人批评上师以及密法的话，都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后悔，甚至信心动摇，必须全心全意的相信上师所说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帮助自己解脱与即生成佛。换句话说，密宗的三昧耶界是以上师为首来约束弟子哦，而不是以世尊圣教为准。世尊圣教只教导弟子三皈依，但密宗偏偏却自行创造四皈依，以上师为首，上师所说高于佛说，上师说了算，上师怎么说法弟子都不能有半点质疑，若是有所质疑认为不对，就是违背三昧耶界，也不能把所修双身法的内涵泄露出去，如果泄露出去就是毁破了三昧耶界，或是上师找你修双身法，你不得抗命。譬如宗喀巴说，次由奉师教门安立三昧耶者，教云：从今时起，我即是汝之金刚手，我教作此，汝即应作，汝不应毁之我，令汝未舍苦恼，死堕地狱。因为从受三昧耶界今时起，上师即是你所应依止之金刚手菩萨，上师教你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你不能毁谤上师，否则就是毁坏三昧耶界，死堕地狱。对于宗喀巴种种暗语隐晦的说明，我们看密宗所谓大修行者陈建明怎么解释。他说，金刚圣十四根本堕界，为什么十四界在宗喀巴大师的书中不说，也不在密圣传法时宣讲呢？因为十四界完全是和乐空双融有关的，而他又必须提到双运道之细节，因此他就被保密了。 如果是一位博学的仁波切，他或许会另作诠释。但是受戒者只受了戒条之名，而不知其原意。比如第五条，你不应遗失你的菩提心。然而这并不代表大圣的普通菩提心说，它是有密意的。正确的说是，你不应放下你的精意。即使是大学者们也很少开示这个密意。密宗不愿双生法轻易传开，为了避免他人对密宗喇嘛上师以及弟子投以怪异眼光加以指责，于是故意施设三昧耶戒来制约弟子。所以过去喇嘛们到底整天整年在修炼什么，始终都披着一层神秘面纱。直到现代网络资讯发达，以及学界对于密宗的翻译著作与研究著作逐渐增多，譬如平时导师所著作的《狂密与真密》，这些喇嘛们不欲人知的秘密才被逐渐揭露出来。而与上师合修的明妃，也同样必须遵守三昧耶戒，不得吐露双生修法的秘密。因此，这些明妃的下场命运又是如何，我们往往更不容易得知。但是难能可贵的，也有勇敢记载披露于书中的，譬如有两位女性，一位是朱巴基米尔，14岁就被选为佛母，也就是明妃。她说，当明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在格鲁派大师宗喀巴的《道广论》中，规定明妃要懂30多种和合大定的动作。在每天漫长乐空双运的日子中，他总是精疲力尽，哪懂得什么乐空双运、极生成佛的道理啊？16岁时生了一儿，19岁时生了一女，之后就在生了第二胎那一年，他的上师猪八金刚又找了一个12岁的佛母来取代他的位置了。前后共有8个佛母，他起初以为是无上的荣耀与无私的奉献，到后来才认识到，密教所谓的无上瑜伽，无非是虐待女性而已哦。并且上书奏请不丹国王废除密宗玩弄女性的双生修法。最后提醒大家，密宗喇嘛或代表人所说的持戒清净，就是依三昧耶戒，每天都与女性徒合修双生法。大家可别被骗了，误以为是佛教中说的持戒清净。广论智摄之三昧耶戒第一单元，今天为大家说明到这里。敬祝大家身心康泰，学法无碍。阿弥陀佛。